非常枯燥的一本书。一般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难读得懂，因为里面讲了许许多多的节期、献祭，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条例，我们觉得非常的繁琐。那么到底利未记神把它摆在圣经里面是为了什么作用呢？我们都知道也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一句话可以随便的轻忽。那么利未记摆在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的重要的地位是在出埃及记的后面，他到底神要借着这卷书信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到出埃及记是讲到了神怎么样把他的选民从埃及地救赎出来，然后要他的选民盖在旷野盖一个帐幕，要给他们很多的命令，你们要怎么样来侍奉我。紧接着我们看到就有利未记出来了。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当以色列人的帐幕在旷野里面被盖起来的时候，神就从帐幕里面向百姓说话。而且利未记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神从帐幕中呼叫他的百姓，他呼叫摩西说，你要把我所吩咐的这些事告诉我的百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向人说话是用雷电，是用大声雷轰一样的声音，所以说长老所有的百姓都不能够去面对神，只有摩西一个人，他要带着约书亚到山上去40天，在那里领受神的诫命。可是到了会幕盖成的时候，这里竟然人可以来到会幕里面来亲近神。所以利未记所代表的是神要与人同住的一个心意，他巴不得住在百姓的中间。我们从整本圣经的观点里面也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一直在说明这个心意。当雅各离开他的家流浪的时候，他在外面玩，害怕他哥哥追杀他，他从一个在家里面妈妈所宝贝的一个孩子，一个白白净净不懂得打猎，只会每天在那里用心机的一个人，闯了祸逃到旷野的时候，他晚上在旷野睡觉，枕了一块石头，他突然想到看到天开了，他说这里真是神的家，这里是神的殿，原来神就在这里与我同在。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雅各出来，经过摩西，经过旷野，然后我们甚至看到了到大卫为神盖的圣殿。神一直在启示这些，说我真的巴不得住在你们中间，可是你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我的居所？以色列人屡次的背叛神，神屡次的借着先知向他们哀求，你们悔改吧，你们悔改吧，我像母鸡一样的要召聚你们，可是你们却不听，我何等巴望能够住在你们当中，我何等巴望你们也住在我的里面，可是你们总是不听。因此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上面，约柜到最后被掳掉了，圣殿到最后被毁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因着背叛神，紧耳朵不听神的话，紧脖子僵向着神刚硬，因此神说够了，你们不要我，那么我就让你们到巴比伦，让敌人把你们掳去，去拜偶像拜个够，因此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就非常的痛苦，一直到了现代，看到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啊，这一个被神所谓神拣选出来的民族，今天受了多少的苦难。可是神说你放心，你们虽然有不义，你们虽然抵挡我，可是有一天我终究要召聚你们，有一天你们全家都会悔改，你们会看到整个历史的作为，你们就要相信我就是你们的父，我就是你们的磐石， 我就是你们的拯救。有一天你们全家看到我从天上再度降临的时候，全家都要跪拜，万膝都要承认，要知道我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立位记里面就向我们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图画。虽然我们看到都是献祭，都是节期，都是祭司的条例，可是这里面代表了神为着他要引进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番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上一次我讲完了献祭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听了，他们也说我从来没有读过立位记，我从来不知道这个献祭原来是代表基督。那么现在要请问一个问题，金弟兄，杀牛宰羊，还要抓个鸟，还要撒面粉，弄洒血滴血，这么多的事情，到底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做？今天犹太人有没有在做？如果他们不做，那么花那么多东西写那么细干嘛？这是很诚恳的愿意读圣经的人他来问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并不没有把整个圣经的全貌包括新约的来解释旧约能够寄到哪里或者能够领受到，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今天犹太人做不做这些事？今天我们基督徒还要不要？我好像没看到有人杀牛宰羊，今天也不许可，对不对？任何政府里面都不可以让你私宰的。那么今天讲这些干嘛？我上次已经提到了，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解释这些的时候，他都说叫这些献祭的事，这些牛羊的血都不是那个实体，神乃是借着这些祭祀的条例，借着这些节期，甚至借着祭司的设立，都向我们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等到这些事情过去的时候，那个在神心目中永远的真正的大祭司要出现，真正的祭物要出现，不需要我们每年在献祭，每一次都要去搞这些祭坛，要经过那些帐幕，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再去守这些节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通通成就了。我们今天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与人有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快快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他本身就是祭物，所以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我们在他的宝血底下宣告，耶稣基督，你为我赎罪，你成为我的平安祭，你使我成为我跟人中间的和好，你成为我自己跟自己的和好。因此这个献祭的事情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里面就不再是去那个宰羊杀牛，今天这个献祭的事情乃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向他认罪，向他祷告，然后靠他给我们圣灵的力量，我们去跟人和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今天还需要不需要守节期？我今天要讲耶和华的节期，这个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发现犹太人今天虽然没有在杀羊在宰牛，可是他们还是节期里面还是有守，对不对？尤其我们在这边住在这个 New Jersey 这边，我们好多犹太人，我们家不是我们家门口，我们教会这个地方很多犹太人啊。你看到了九月十月的时候，你有注意，今年你开始注意啊，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的院子稍微大一点的都有搭帐篷，你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人注意到啊，开车来教会的你会看到有时候哎呀点个小灯开在院子里搭个帐篷，不是我们露营的帐篷啊，是那个方的，是个 square 的。然后你发现学校里面为什么孩子说啊今天是犹太人的新年，对不对？全校放假，那 Tana Fly 的孩子最高兴了，犹太人最多，通通放假，佛利我们这边都放假。那犹太人到底今天他们还守这些节期干什么？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如果犹太人守，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犹太人今天吃无酵饼，过逾越节的时候还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到底代表什么？今天让我们靠着神的话来认识这些。那么首先我们看回到这个问题，第二页就是我刚刚提到，今天是不是还要再献这些东西？是不是还需要再这些？这样，那么我们把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我们这里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一句话 很全面的告诉我们，今天不要让人家来论断你，哎呀，你这个可以不可以吃，你可以做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摸，今天你是不是这个节期要不要守。当然有人说，你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守啊，你是犹太人你为什么不做啊，你应该做。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说这那形体却是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守，我们可以不再受这些限制。但是你如果要守，愿意做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论断你，因为你当你知道那个真实的意义的时候，你守是为着主守的，你不守也是为着主不守的。因此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需要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说这些的限制，而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还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个妇人说，问耶稣说，你怎么能够跟我这个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是互不相往来的，而且你们看我们像猪一样，说我们是杂种，可是你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你要跟我亲近呢，跟我讲话呢，而且你们的祖先你到底在哪里敬拜呢，是不是在那个山上。耶稣说，这都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敬拜不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乃是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福的人，当我们读利未记这样读下来，你发现说啊，我们不需要再做些事情了，原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跟我中间为我成就了什么事，耶稣基督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他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来看今天的节期。好，耶和华的节期在利未记里面向我们启示了，下一章向我们的启示了有七个节期。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要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好，等等等，你看耶和华开始跟摩西讲，要开始讲节期的时候，从这里开始，从正月十四号开始，十五是逾越节，再来十五号是无酵节，点点点，接下来他就讲了七个节期，讲了七个节期。可是耶和华在讲节期以前，他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守什么安息日，一直在讲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圣经上我们讲七个有名字的叫做节的有七个，可是有读经的人说，其实耶和华讲的是八个节期，因为还有安息日。你会发现这个安息日是穿插在每一个节日的里头，因为所有的节都是以神的安息，我们来到神里面得安息为基础的。那安息日代表的是什么呢？安息日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最早来想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安息这个字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在创世纪，因为神开始创造了天地以后，到了地 下一页可以，到了最后他说做完了一切的工的时候，神就进入了安息。那这个安息并不是神要休息啊，我们想过上次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说，神不需要休息的，他到今天一直还在做工。可是当他在造了一切的工的时候，他那个安息是表示说，他看一切都美好，哎呀太棒了，这宇宙间我的创造，神自己说这个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非常的心满意足，这是神的安息。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人里面，我们人里面，当我们要体会安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就是我们满足于神给我的一切。你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没有安息，可是神说我要你们竭力进入那安息， 什么意思呢？怎么安息？要休息，还要竭力进入。哎呀，我睡不着觉，我一定要睡，我一定要睡，我要睡着。你怎么努力怎么睡嘛？怎么睡不着？因此，这个竭力进入安息，乃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我们要信靠神。所以，当这个安息的时候，是神要我们的，他巴不得我们人能够在信心里面有这样的跟神发生关系。所以在十诫的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里面，神就耶稣告诉，神就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不但不只是什么工都不要做，你知道什么工不要做，而且你们还要把田地的一些庄稼，你们都要留着，要给那些孤苦的人，他们来捡这些麦穗，让你要顾到他们。你们不要做工，不是只是身体上的劳动休息，我要你们的心灵也休息。你不要一直想，哎呀，我礼拜天我少上了一天班，或者我少上了一天班，那我的公司就少收了一天的收入，怎么办？哎，我认识一个姐妹，当时她在早年我带她受洗的时候，她在曼哈顿，她租了一个店面，开脚踏车的这个运动的，那个脚踏车的店，你到礼拜六礼拜天是最忙的生意，你知道吗？好多人礼拜六礼拜天要运动嘛，去租车子买车子。可是他信了主以后，他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他说，金弟兄怎么办？你叫我礼拜天不开店了、那我这个房租，我连房租都要出问题了，我一礼拜一到礼拜五做的生意还没有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合起来的多，你要怎么安息？你叫我怎么安息？这个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说你呀、信啊没有问题啊，我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你试试看嘛，啊，不是说神你信了耶稣，你神一定要让你发财。我从来不讲这种福音，这个不，我不认为这是福音。我只是说，因为你太忙了，你一直这么劳碌，你不是你一天七天，你一年365天，你休息2天3天，你每天你赚了这么多钱，你还嫌不够，那么你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哎，让你喘个气？啊，这不止这个曼哈顿这位女士，这位姐妹跟我讲，后来她真的做了。她从一个月，她慢慢来，第一有一个月她就一个礼拜天不做，后来两个礼拜天不做，后来她连着4个礼拜天不做的时候，她后来发现说，她到了年底，她跟我说，金弟兄，很奇怪，今年一结算好像也没有比去年差。我就感谢主，这是神对你让来，可能你在一月份你发现一直亏啊，哎呀，怎么少了？哎，可是怎么到3月份突然又起来了？所以整年算下来，它并没有什么少。所以我说，姐妹，你还不止说没有少啊，你要不要试着还要给出去哦？神要一步步的扩张你的境界哦。感谢主，这位姊妹一直到今天，她每次见到我，常常她就说，我从开始的时候靠神的恩典，我来学习安息的功课。弟兄姊妹，这是安息日，神要我们在信心里面仰望他。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真的身体要得到休息，神顾念我们的身体，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而但是他更注重我们的心灵。然后我们看到安息日后来又有什么样的这启示呢？他在新约里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看，得安息是神的一直的心意。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就是安息，真的安息。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安息日是所有的节期的基础。那么今天犹太人怎么守安息日呢？犹太人怎么守安息？我们今天看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你礼拜五晚上如果来教会聚会的话，查经的时候，你在路上傍晚就看到犹太人一家老大大小小，有没有？他们走路戴着帽子走路，到了礼拜六早上，你看到他们都全家要到会堂去。这个礼拜六对他们来讲是安息日，他们安息日怎么守呢？我简单的只提，我不提细节。因为为了这个信息，我觉得神也是给我很大的恩典，我就特别去做了一些我平常 不想了，没有机会了解的事情。你看 ShopRite 的阅历是为着犹太人做的阅历。第一章不是叫做一月啊，第一页打开来是九月 September。为什么从九月开始？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犹太人的新年是从九月开始，所以在他们这里讲到他们要吃什么，他们的菜单是什么，今天都在做有这些事情。那么当我们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从礼拜五晚上开始，通常有晚崇拜，全家的人在那个敬拜里面彼此祝福，父母夫妻中间，丈夫跟妻子再一次的表达我爱你，我对不起你，或者我求你的饶恕，夫妻中间彼此表达我们彼此的珍惜，父母跟孩子中间彼此肯定孩子是神给他们最好的产业，然后他们在礼拜天早晨他们在会堂一起祈祷，一起敬拜，然后朗读，他们全家一起朗读每天的每周的读经进度。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礼拜六早上就是我们全部来读，今天是出埃及，今天是利未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就全家就这么读读读，一直读一直读，然后中午有吃饭，吃完饭休息以后，下午再一起敬拜，又在读什么呢？读下个礼拜的进度。所以你说哎呀好 boring， 好啊，这怎么会拿着圣经一直读一直读，你看他们读还要这样这样读，还要这样读，还要这样，他们对神的话重视，不管你读进去没有，他们一直在守这个安息日，这就他们不做工。那我们不要谈多了，你们也知道有些犹太人今天这个律法太多了，所以做工就是出汗，就是达到一些目的。所以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很多大楼的电梯里面，你去按，你按，你要到31楼，你按31楼，你发现它不是31楼，它怎么第二楼也停，第三楼也停，第四楼也停，就没有办法像平常你一按31楼上去，因为那很多犹太人住在里面，他们说礼拜天礼拜六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你不能，你一按能量就出来了，然后电梯就到31楼，所以你按不行，所以干脆电梯就设立好，每一站都停，所以大家都不要做工。所以礼拜六的要看电视，礼拜五晚上就通通把它开好了， program 都 set 好了，礼拜六就开始在那，不要去转台，不要出能量看。你不要觉得说很可笑，其实你要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的一个心是什么。犹太人守安息日，他最大的一个，我们用两个英文字来讲，他要强调 not to do， 就不是要做什么，我们不要做，But to be， 懂这个话吗？我们要礼拜天在安息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Not to do， 所以我们不做，不做，不要靠任何的工作来表现我是有什么价值。啊，我礼拜六表示我还要再开业，我还要再做什么，我有多能干？你不要这样。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安息日，你要让你认识你是谁。To be， 神今天他顾念我，麻雀不种不收，他神天父养活他，那么今天我是神的儿女，我也可以信靠我的父神，当我有余的我也可以分出去。所以犹太人在整个安息日里面最主要的目的乃是 to be， 认识我是神保守的孩子。好，我们讲了安息日以后，我们就来看真正的节期。以色列人的节期里面，一年有三次要朝见神，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后面讲的吹角祝棚节。可是我们看到他正好把这七个节期分成了三组，每一组代表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三个节期，是哪三个呢？逾越节、无酵节、出熟节，这三个节期各有它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节期，第二阶段是什么？是五旬节。这里讲到建立教会，我们等一下来看。其实今天早上有弟兄提醒我，他昨天就先上网看了，我还没有讲，他就先上网看今天的大纲。他说五旬节应该是强调的是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没有错。所以我想我等一下要稍微再提一下。可是在时代里面，在时代的次序，神的计划里面，第一个阶段是救恩的预备，第二个阶段他借着教会 来成全这个救恩，第三个阶段他就进到了国度更新的延续。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神的计划里面从救恩到预备的教会到了国度的更新。所以第三个阶段有三个节，叫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家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启示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那天怎么离开埃及的，这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属灵生命的开始。本来在埃及为奴的，在那里做苦工的，在那里随时的生命都在法老的手下的恐惧的，结果神巧遇摩西说，你们现在要把你们的日子，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年历。所以我们在看到逾越节的几个重点，第一个要改换年历，你们生命要重新开始，这是他属灵的意义。第二个，你们要预备羊羔，就是表明有一个救赎，有个替罪的羔羊要在那天宰杀。这个羔羊是没有残疾的，它必须是公的，它必须一岁的，表示它是一个幼年的，可是却又已经成长的。那在这里我们知道，到他宰杀的时候，这里新约就告诉我们，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在剪毛人的手下，他在犹太人的公会的底下，在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的底下，他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为我们被杀了。然后他的宝血，这个血，羊羔的血涂在屋顶上，涂在房屋的门楣上，就能够保守你，只要躲在这个血的遮盖底下，你就可以逃离这个天使的击杀审判。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埃及人，只要你愿意来到这个有血的房子底下，你进去躲藏，审判就不会临到你。你如果是犹太人，可是你那天晚上你要出去 shopping， 你要出去玩，你不肯按照神的吩咐守在宝血的羔羊的血的涂抹底下，你一样的在外面要遭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逾越节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蒙救赎的开始，这是对所有节期的很重要的第一个。那么在无酵节，在逾越节只有一天，正月十四日，然后正月十五日开始，他说有七天的无酵节，所以正月十五日是像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这第一日，这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要献火祭给耶和华。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你看到这个节期是仅，也可以说在逾越节马上第二天就是除酵无酵节的时候，什么前后这七天都不可以做事，表示都是安息，都是以安息日为基础。你注意每一个节期，大框框来讲是安息日，每一个节期里面都要守安息，都还是在安息日。那么在你这里面说吃无酵饼七日，其实这个无酵节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要逃难，对不对？那个神告诉摩西说，你要今天晚上吃羔羊，可是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里要击杀整个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然后那天晚上你会听到全地都有哭嚎，在那个时候你们要赶快离开埃及。所以你们那天吃饭的时候，你们全家在一起，你们要把衣服鞋子穿好，家当都准备好搬家。所以当神说走，赶快走的时候，他们连 连发酵的饼，所以那天你们要做馒头啊，要做面包啊，要等它发起来都来不及，所以你们那一天出来就是吃的那个硬的要命、硬的干的没有发酵的饼，你们要带着苦菜，所以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的日子是很苦的，纪念你们以前在埃及受苦，而且这个逃难的时候是这么的匆忙，所以进到了无酵节，而且这无酵节也代表了这个羔羊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第二个节期。那么今天犹太人怎么守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呢？这个蛮有意思啊。我们中间，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去参加过犹太会堂的逾越节的宴席？有没有哪一位起来？圣元还有谁？只有圣元去参加过哦，就没有啊。我去参加过一次，我觉得去见识一下，我明白一下子到底犹太人为什么他们逾越节到底有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啊。我后来把这个书上我也查了，我也做了一点研究，我发现，我先讲一下，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四个步骤，关于酵，这个酵要处理的。还没有到出售节，还没有，下一个，上一张啊，无酵节，对这个酵要特别，他们有四个活动，第一个叫除酵，第二个叫做寻酵，第三个叫焚酵，第四个叫麦酵。什么意思？第一个酵就是第一个要除酵，就是你们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全家要把我们家大大小小里面要找我们家里面的厨房里面柜子里面有没有一些酵摆在那里。第一个要除酵，你要把家里所有酵的东西你要找出来，要把它丢掉。第二个，那这个就除酵，就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知道我们要做这事。那么第二个就全家要一起找家里，叫做寻酵，要在全家各个角落去找哪里有酵。那为了好玩，为了让小朋友也有印象，他们中的犹太人很聪明，有时候很会变，你们都知道，你跟犹太人做过交易的你就知道，他要怎么寻教呢？让大家全家都参与呢？他会叫一个小孩子或者妈妈说，我今天在哪一个地方我藏了一包教，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看没有人偷懒， OK， 所以全家都要去找教，到时候就会有人找到了这个教，然后找到教的有奖品，对不对？所以这个要除教，要寻教，然后要焚教，要把它烧掉，然后全家把有教的东西聚集，我们要烧教，表示我们厌恶罪，我们不要罪。那可是犹太人又来了，如果我有教的东西是很宝贝的怎么办？我舍不得，那怎么办？哎，他们想出了一个法子，叫做卖教。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聪明啊，就说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家里不可以有教，那么今天我就把我们家教的东西去找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我找到了林宗翰，我说宗翰先生啊，我这些教我暂时卖给你，我们定一个约是10块钱卖给你。你一看，哇，这么多东西只有10块钱啊，你说哦好，这个大面包都发得这么好看，这他说等等，拜托，就是在你家过一夜，明天我用11块钱给你买回来，好不好？林宗翰想想，这个也不错啊，一天买一天给我多赚1块钱，所以这叫卖教，你懂吗？ 所以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那个节起的时候，我们家确定是没有教了，我是除教了，可是第二天我再把它买回来。这是一个他们今天的人还有时候还在做的，他可以兼顾。那么在逾越节的宴席上他们要怎么做呢？哇，那个吃饭那个很有意思。当然我讲，我叫我每年都坐在那里吃那样一顿饭，我想我也吃不下。就是说我去看了一下，很有意思，他们第一个，他主要的逾越节宴席主要就是在那个宴席里面也要有特别的饮食，特别的程序，你要有特别的祷告，特别的朗读，然后特别的跟着孩子们跟大家一起来解释我们的祖宗怎么样出埃及的历史。这是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借着这个节气，我们纪念神怎么在我们的民族身上的作为。然后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我就简单讲一讲他们的主要的宴席有5道或者6道菜啊，主要的菜是有烤蛋。为什么有烤蛋呢？烤蛋代表一个生命在火的煎熬底下却能够仍然持续，能够有用。 有青菜，这个青菜不是白白的吃，这个青菜要蘸盐水吃，这代表犹太人的苦难，犹太人的眼泪。第三个菜叫做羊骨，羊的腿骨，这代表那个被击杀的羔羊。第四个代表有个苦菜，这个苦菜代表我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我们这么的痛苦。第五个是水果打成泥的一个酱，你看这几个菜没有一个好吃的。有了羊肉了，羊肉差不多，可是羊肉不是给你大肉，羊的骨头上面有点血，有点肉，所以那个些菜都不好吃。可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代表他们在埃及为奴。哦，我刚才讲这个泥酱，最后一个打了什么葡萄什么这些东西打成一个酱，泥巴一样，是预表他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是法老叫他们做砖吗？不，又不给材料，叫他们和泥吗？就拿泥巴来做，所以他们在吃那个，就是说我这就是泥巴啊。当初我们的祖宗，你看这么的受苦，这么流这么多的眼泪等等，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那么他整个程序里面，那个还有什么？有三份或四份无效饼，有四杯酒，有四个问答。哦，每个有十五道程序，从全家坐下来开始吃，夫子就在那里开始唱啦啦啦啦啦，就唱唱来了，开始又祷告又念经，然后中间要给孩子，突然问一个孩子，哎，老大说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吃苦菜？哎呦，这个老大就要说，哦，因为是纪念我们在埃及受苦的日子，他就要考他，就有四个主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晚上吃的菜饭菜为什么跟我们昨天跟明天都会不一样？他就是用这些吃饭的筵席里面，要让孩子们能够回顾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还要洗手啊，弄到一半还要去洗手，再回来再倒一杯酒，大家喝，然后呢就很烦的。可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我们祖宗曾经在神的保守下度过了这些。所以我们看到的无教，这个教我们一再说过是代表罪，所以他们在这个日子里面对罪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好，我们来看到第三个节气，叫做初熟节。这个初熟节，神就告诉摩西说，他说什么？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然后要把这些东西献为燔祭、铜献的，还有素祭、火祭，要献这么祭，这是要作为你们永远世代永永远远的定例。那么这一个节期是讲的将来，你看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可是会幕盖成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旷野，对不对？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而且他们在旷野又漂了38年。可是神告诉他说，你现在就要预先来过这个初熟节，就说你们想想看，你们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会有初熟的庄稼，你要献给祭司。如果是我们说哪里啊？初熟庄稼，我现在在沙漠里耶，我连水喝都没有喝。你今天要有做个样子，我要把我的谷物要献给耶和华。神说，我今天就跟你讲，你要守初熟的，因为我保证你到了迦南美地，你会有丰收。你会有丰收，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熟节的应许，是初熟节是在哪里呢？它是紧接在逾越节的后面，对不对？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那么这三个这一个阶段，我们说过代表救恩，神的救赎的阶段。因为逾越节是代表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死亡，法老的统治。除酵节代表我们成为我们蒙的救恩，罪在我们身上再没有分量。那么到了初熟节，就是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看到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到下一章，逾越节是代表得救，这是逾越节，神为了救恩的预备。再来呢，无酵节是什么？再下来，无酵节使人脱离的罪。再来，初熟节是使人脱离死的辖制，讲到复活。所以当圣经里面讲的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死里， 弟弟死了，他就是一粒。可是当他死了以后，就结出十粒，许多子粒来。圣经里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今天成了碎了之人什么出熟的果子，在基督里的碎的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期是代表预备救恩的阶段，它都表示我们带给我们盼望，能够进入神的荣耀。好，我们看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只有一个节期，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它这里开始又要算了，从安息日的次日开始，从那天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就七七四十九，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十天的时候，这一天叫做五旬节，你们要献这些祭物，都要献这些祭物，献这些祭物。而且在这个五旬节，仍然是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个节你们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五旬节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在旧约时代，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可是，一直到了耶稣被钉死、复活的时候，我们记得在新约的最后，他跟门徒们讲：“你们要到耶路撒冷，要等候我，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们既然来这里守逾越节，你们到耶路撒冷，你们就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的圣灵要降临。”所以，我们看到了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说，门徒就遵照这个吩咐，就守在耶路撒冷，到了五旬节那一天，结果就有圣灵，当他们门徒120个人聚集在那里祷告纪念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下来，从外面的彰显出来。因此这些来耶路撒冷度假的人，他们都说起别国的人的话来，他们说用方言，是一个 language， 用各地的土话传讲神的救恩，传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当这件事情一发生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信的人，很多的人就受了感动，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是救主。所以整个使徒行传那一天，那一两天彼得一起来讲道的时候，当天就有3000人，就有5000人信了主，教会就开始了。所以五旬节是一个教会开始，是个圣灵降临，然后到教会建立的一个时代。好，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有三个节期，第三个阶段就讲到了盼望。你看，讲到过去的历史，讲到了教会，今天我们都还活在教会的时代。那么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做吹角节。所以这时候中间隔了三四个月，你看到了7月初1了，刚刚本来是正月嘛，正月然后又过了50天，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中间的到了七月来了。7月初1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看还是有安息日，可是要吹角做纪念。吹角让大家都听得到角，你们知道犹太人那个羊角，我没有弄那个图画，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啊。那么这一个第三个阶段有三个，他为什么要吹角呢？吹角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每次他们要拔营要集合的时候，他们就吹那个角。你们如果去参加犹太人的聚会，你们会听到他用那个羊角，他吹得很响的，都不知道那个我们那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还真吹不出来，可是吹出来是很响的，哦，是吹角代表一个招聚，把人通通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招聚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招聚？招聚呢？这一天我们先讲吹角节，这一天就是新年，犹太人的新年，九月份开始，他的新年的那天叫做 Rosh Hashanah， 这个可能我们中间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年的开头。所以当我们回想到为什么神要这样招聚，因为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要使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他们都要侍奉我，结果刚刚前面已经讲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他们离弃了神，所以这个民族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抛来抛去，在各国中被人瞧不起，就受了很多的苦难。可是神真的就弃绝他的百姓吗？神会因为我们的不义就废了他的义吗？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说神的信实直到万代。 因为他所说要成就的就成就，并不是因为我们好不好。我们不好，我们屡次抵挡神，可是神说你就是我的王子，我要改变你，靠你自己你对自己都失望了，可是你要相信我，我在你身上会做工，我会改变你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个经历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过？多少时候我看我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我看我自己是心思意念充满了罪恶的人，我看满了我在人际关系中间里面我处理的是这么的糟糕，我对自己可以失望。可是我当我每次想到神说你是我用宝血买来的，我不是只是把你买回来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极美的旨意，我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我就在神面前再一次抬起头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也不需要为自己去辩，从表面上看来，对，这就是你的错，他的错，他的错。我们伏在神面前，神啊，是的，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知道你是在我身上有美意，你在教会你身上有美意。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人手可以控制，我们可以计划的，人的心也不是你可以叫他怎么想的。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整个教会所有的信徒在一起，我们来信靠神，来仰赖神的时候，神说我的计划一点都不会，这是一个给你们，这是一个好机会，让你们看到自己的不行，让你看到自己的败坏，可是我对你永远不失望，你对我也不要失望。这就是安息日，这就是吹角节。所以有一天在教会历史里面说，神说当以色列人被召聚回国的时候，虽然1948年当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变成吹角节，变成非常的实际了。以前以色列人一直在想，我们还在逾越节，我们还在无酵节，我们还在五旬节，可是当1948年当他们整个民族突然在人看为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这一个差不多亡国了2000年的民族，今天怎么竟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怎么在六日战争跟埃及人跟阿拉伯人打仗打了那么多次，大家都认定你完蛋了。哎，这个民族不但没有完蛋，还每次打还要抢回一块地，再打又抢回一块地，莫名其妙。这莫名其妙，因此这更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说，哦，这个民族我们很讨厌，这个非常诡诈，这个这么聪明，这么老到处捞我们的钱的这个民族怎么办？神说他们不好，我知道，所以我会修理他们，我修理他们是我的事，你们不要，我就是要用这些人中看为最奸诈最不喜欢的民族，我要让你们看到我可以让他们全家，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当这些以色列当年最后末世的一个战争，在全国全世界的联军最大的一个战场要在中东打这个仗的时候，以色列还不肯悔改，可是当我第二次降临，裂天而降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的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整个地势世界的局势要改变，那时候你们会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一天不得不承认，我这是被他们杀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君王。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在等待这个吹角节的日子。那么这个吹角节还有接下来，它紧接着有个叫做赎罪日。我们看赎罪日，吹角节不是只是吹角，它召聚下来，它到了第十天的时候，你们要刻苦己心，然后无论是本地人聚居的，你们什么功劳又是安息，可是这是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所以在这里有好多天的日子，有至少有十天的日子，一再讲到要刻苦己心赎罪，守为安息日，然后等等都要行赎罪之礼，在整个会幕和圣坛里面要祭司和会众赎罪。所以我们看到吹角节下来，他召聚百姓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认罪，个人认罪，全家认罪，整个民族认罪，这是吹角节。这个吹角节这个赎罪日就是今天所谓的 Yom Kippur， 知道这个日子了，学校孩子都放假，这是七月第十天，犹太人新年的第十天。那么这一天所有人都不能做事，一样不可以做，唯一最忙的人是谁啊？祭司。 那一天只有祭司做，因为他忙着替人献祭赎罪，其他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么那一天最主要做的是禁食，刻苦己心，不是说只是不吃饭了、啊。多次讲了这个禁食，这个刻苦己心，他就是借着禁食，借着祷告，我们来亲近神。所以今天到今天的犹太人怎么过这个日子呢？他们仍然是用着这一天，他们是禁食25个小时。为什么25个小时呢？因为就表示超过一天，24小时是一天，所以他们要特别那要禁食25个小时。他们的一天的开始，对不对 ？By the way， 安息日的开始是从礼拜五晚上的傍晚开始的，那是他们一天的开始，是从傍晚六点七点开始的，那个叫做到第二天的傍晚结束，那个叫一天。好，他们那一天的赎罪日，虽然很痛苦，很这个靠着祷告认罪，可是那一个不是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这个认罪祷告刻苦己心以后，是为了迎接下面的一个叫做祝棚节，就是欢乐的日子。我们先等一下讲祝棚节，我们先把这个吹角节跟赎罪日在今天他们怎么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吹角节跟赎罪日是连在一起的时候，是从内省，从他们的先不要弄祝棚节，他们是从他们里面的评估自己的认罪跟祷告开始的。当听到这个角声的时候，新年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崇拜的仪式里面，就是让人想起我们曾经在旷野那样流浪的日子。然后赎罪日呢，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私下认罪，而且私下去寻求饶恕。我觉得今天早晨这个钟汉弟兄在带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向上神上赞美的祭，他让我们去跟弟兄姊妹问安问好，我们都因着我们去问安表示我们相爱，这个也很好。可是我不知道，我在 wonder 有一天我们领诗的人敢不敢这样说，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一个人去向那个得罪你的人，或你得罪他的人，你去跟他抱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讲出来，我不知道会成为什么场面，你想象吧。如果我这个时候突然跑去找郑友，郑友说你干嘛来找我，你在众人面前这样子，不要，不是越搞越糟吗？可是犹太人到这一天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他们就要做这个，要刻苦己心，就要干这个事。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要去寻求饶恕，我定义要寻求饶恕跟和解。因此当他们不管人家饶恕不饶恕你，至少他那一天要表示我要打电话，我哪怕我留个我的话在你的电话机里，我趁着我相见你今天一定不在家，所以我打个电话留个话在你家，说某某某，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也可以。你总要想办法把你这些罪把它清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哎，我常常干这种事，你知道吗？我要跟人家道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故意去找人家不在的，可是我就是想着我要怎么讲。如果我一讲，人家说都对，都是你不好，那我下面要怎么回答，对不对？哎，你该死，对，你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一打，因为想了三想，我就是最好留话机出来。留话机一出来，留个话，对不起哦，好，这个比较好办。可是这次给我们一个操练。弟兄姊妹，真的操练，当你发现你有这个自由的时候，你走过去说，弟兄，我很抱歉，我真的是得罪了你。你有时候会看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那一位弟兄或姊妹也说，没有关系，金弟兄不要再谈了，我们都在学习，对不对？如果这一句话你像多美好，我们就不要再讲理的里面了，谁讲理能够讲得清楚？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认罪。所以他们在赎罪日的祷文里面，他们要一起朗诵，很好，这个祷文里面讲说，一起练习说，我们犯的错求神的原谅。他们要一起朗读说，我们犯了错，你不要说我犯了错，大家都讲我们犯了错。所以这个 这个犹太人在那最后的祷词是不但说我们算了，而且祝福说愿神保守你到底。我们在他们在这个祷告赎罪日的祷告文里面就这样做。那那还有一个简单的讲，他们赎罪日讲到刻骨己心，对不对？所以刻骨己心那天尤其在女士们的身上要表现出来，就是那天你不要擦粉，不要穿漂亮的衣服，你穿的那么花花绿绿，擦的那么漂亮，人家看不出你是刻苦己心。所以犹太人在那一天的时候都很朴素啊，那天穿胶鞋不穿皮鞋，那天要不化妆，而且夫妻中间那天要禁欲啊，禁赎罪日禁欲，不要搞肉体的欢乐，这都不要。然后25小时要禁食，用来祷告，不是只是不吃啊，在那边一直算了啊，时间到没？时间到没？饿，那天是禁食，叫你去祷告的，去认罪的。然后会堂的装饰那一天就全部尽量用白色，表示纯洁。当我们进入会堂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沉静下来，在神面前。这是今天犹太人对于吹角节跟赎罪日的做法。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了祝棚节，祝棚节是为了是经过赎罪日以后带进来的欢乐。祝棚节就是说，你晓得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还是不能做工，还是要献祭。但是这里注意，你们要在神的面前欢乐7天，带进的欢乐欢乐。所以你们只要你们知道，世世代代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神是在旷野里面让我们住在帐篷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节期其实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它最终的目的，它这安息日是穿插在其中，认罪悔改都创造在其中，它主要的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的心。祝棚节就是讲到了将来我们一天到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进入千禧年，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享受欢乐。所以我们用这个图表，下面一个图表整个来看的话，你就这样一下子你看下来这7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它代表耶稣基督的受死。第二个是无酵节，代表耶稣基督的埋葬，没有罪，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再来出手节，代表他的复活。这三个节期是代表基督的。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代表圣灵的降临，开始了教会的时代。然后再来有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这个在历史上面的意义，讲到了教会被提，基督的再临，以及基督国度的开始。我们可以进入永远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7大节期，神将以色列人所要显示的心意是这样。神要让我们告诉我们，今天信徒，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今天日常生活上，要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个过客。就像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他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带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呢？我们今天怎么来看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首先我们看到整个节期的基础是在安息日，是在信心操练圣心，能够得享安息。第二部分呢，我们要看到是在我们盼望祝棚节，永恒的喜乐，充满了喜乐，永恒的盼望。第三呢，我们要在爱心里面敬拜感恩，我们彼此认罪，世代相传，我们在敬拜感恩，全家不管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全家操练父母孩子表示彼此的相爱，或者我们在任何一个节期里面都要顾虑到信心爱心盼望。这是神在借着这个节期向我们要说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今天的信仰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过这7个节期还是8个节期？你怎么过你的安息日？你是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算是你的安息日吗？圣经说有一个更大的安息要进来。以色列人找的只看到肉体的安息，可是有一个更大的安息，那个安息日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 已经过了逾越节吗？我们思想这七个节气，今天我们中间可能有好多的慕道朋友，还有慕道朋友，我们等一下有慕道班为你准备。我盼望你也跟我们享受早一天经过逾越节。你今天是不是活在五旬节的里头呢？是不是活在圣灵能够在你身上彰显？是不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今天是不是也进入了在那一个盼望，进入了催缴节？每次当你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当你的人生碰到很多的难处，你是不是听到神在催缴？神借着弟兄姊妹向你催缴，叫你回来吧，回来，来盼望有一天我要降临。你是不是今天的生活里面你有那个赎罪日的表现？你反省自己，我是不是得罪的人，得罪了神？我有没有刻苦己心？我是不是对着这个罪，我盼望我能够无效，不是表面的无效，我希望在这个罪在我身上没有地位。最后你是不是同样有一个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那个永远的欢乐，在祝棚间。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而且让我们的教会不管怎么样，教会在旷野，教会在受试探，教会在受试炼，教会经过了这些黑暗的日子，可是神告诉我们催缴的日子一定要来，赎罪的日子一定要来，至终整个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带进他的荣耀里面。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真的立位记原来是要向我们说出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真的把这一卷我们以往看不懂的书，我们现在能够借着这样的体会，我们看到原来这些祭祀、这些节期、这些祭司所代表的都是你自己。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立了完全的成全的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虽然不配，我们虽然不洁，可是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遵照你的事、你的吩咐，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赎罪祭，献上我们的燔祭，献上我们的平安祭，你就应允我们，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节期，至终进入你的祝棚节。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满了盼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